国之音。那么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三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新冠病例数字持续高升，许多原本已经要重启经济的州又开始进行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特朗普总统；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再现信托公司违约的暴雷事件，对此我们有详细的报道。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人士计划无视警方的禁令，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综合香港媒体消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陈浩环等民主派人士星期二中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以个人身份发起七一游行。期间，他们举着反对国安法、七一齐上街的标语，希望港人一起上街反对港版国安法这部恶法。民主派人士宣布上述消息几个小时之前，受到中共操控的北京最高立法机构通过了这项有争议的法律，以对付他所说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和与外界势力勾结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预计港版国安法7月1日生效。民阵自2003年起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但今年七一游行的申请已经遭到香港警方的反对，理由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及限聚令。这是17年来警方首次向民阵七一游行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已经提出上诉，预计警方星期二傍晚公布上诉的结果，不过外界预计仍然不会批准。7月1日游行的主题与民阵申请的游行相同，即反对国安恶法，坚持五大诉求，时间同样在7月1日下午2点。另外，七一游行时港版国安法预计已经生效，但民阵表示不会限制游行市民喊什么口号、举什么标语。星期一，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称，从周二晚间开始，4000多名防暴警察将在全市范围内待命，以防发生骚乱。另一方面，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民建联、工联会、香港警务处、警司协会以及警察队员左级协会等都表示支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版国安法。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在新疆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称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并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结束这些恐怖行为。美联社当天的一篇报道说，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改为鼓励中国汉人增加生育，但是他正在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削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作为全面遏制穆斯林人口行动的一部分。《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根据新疆统计局的官方数据，2015年新疆出生的所有人口是36.3万，而2019年下降到20.54万。这么剧烈的出生人口下滑的确令人震惊。易富贤说，新疆出生的人口在5年中大幅下降，跟中国政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肯定有关系，这点毋庸置疑。 美国新冠病例数字持续升高，许多原本已经要重启经济的州又开始进行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美国副总统彭斯鼓励美国民众戴口罩，减缓病毒的传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在美国的许多州都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例确诊暴增的现象，包括呢曾经出现了一天之内就多出了45000多人确诊的案例。那么包括像是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等南方州的疫情尤其严重。德州在55天前重启经济活动，不过许多出门的民众不但没有戴口罩，也没有保持6尺的社交距离，所以感染人数也持续上升，因病住院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呢，德州州长阿伯特在上个星期四6月25号宣布暂停原本的重启经济计划。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呢，在6月28号星期天，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现在的确诊人数达到了255万人，而死亡人数呢，则是达到了约126000人。那佛罗里达呢，在29号星期一也出现了超过5200起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而率领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的彭斯副总统呢，星期天就前往了德州达拉斯市的第一浸信会教堂，与德州州长一起就新冠的疫情发表说话。那彭斯副总统在讲话当中呢，则是呼吁民众要戴口罩。那彭斯副总统在讲话的同时呢，在教堂当中他也是以身作则的戴上了口罩。不过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很多的民众呢都不愿意戴口罩，他认为说呢，政府的规定或者是建议呢，戴口罩是违反了他们的人权跟民权。不过呢，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则是多次的建议，广泛的戴口罩可以有效的避免新冠病毒的传播，借此可以让疫情受到控制。彭斯副总统在说话当中呢，也呼吁美国年轻人要多为他人着想。那么根据现在最新的统计的这个数据呢，在现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多半是在30-40岁的美国年轻人，而这些人呢，他们除了这个担心说会互相传染之外，卫生官员也当然担心他们可能会传染给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或者是本身已经有健康问题的其他年轻人或者是儿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6月28号在接受 CNN 美国有线电视网访问的时候就说，他说呢，情况跟2个月前比起来已经非常不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而让我们采取行动来控制住局势的时机已经快要过去了。那么上个星期有36个州呢都已经通报了确诊病例人数上升，而原本要宣布特朗普总统正式提名参选总统的共和党的大会呢，也定在8月底要在佛州的杰克森威尔市来举办。但是呢，现在也有佛州的居民表示对疫情担忧，如果还没有结束疫情就举办大型集会，可能会出现不好的情况。那么包括了6月29号星期一，就有数百名佛州的医生发出了联名信给杰克森威尔市的市长克里，请这个克里市长呢重新考虑共和党大会在那边举办的一个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过去几周来，美国20多个州疫情曲线再度攀升，但是已经重启经济活动3周的纽约州死亡和住院人数却再创新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周一，纽约州长库莫说，前一天纽约州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和住院人数均创下3月中以来的新低，前者为8人，后者不足900。库莫指着一座显示纽约疫情的模型说，纽约用了42天达到疫情顶峰，然后用了111天走下了山坡。
This was the trajectory of COVID in our state.
库莫希望特朗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人在公共场合都要戴口罩。上周，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克3州联合宣布，来自感染率高的其他州的人在抵达后必须隔离14天。
So we're announcing today,
库莫州长宣布，违反规定者将被强制隔离或罚款。纽约市已进入重启第2阶段的第3周， 市政府鼓励餐馆申请室外用餐许可，如获准，餐馆不仅可以在人行道上，而且可以将就餐范围扩大到马路上的停车空间。从周一开始，纽约市政府允许餐馆申请占有整段马路的许可。与此同时，抗议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的示威活动仍在纽约进行。从上周二晚上开始，一些抗议者占据了纽约市政府公园，他们风雨无阻地在那里安营扎寨，要求进一步削减纽约市警察局的预算。一面抗议仍在进行，一面已经有有心人开始搜集和保存抗议期间留下的艺术作品，他们都是画在为保护商店免于被抢劫破坏的胶合板上的画作。艺术家马尔克斯·蒙桑托的绘画几天后就被破坏了，现在他正修补自己的作品以便保存。此外，在全美许多地方出现推倒历史人物雕像的风潮中，纽约市已经确定的是会移走一座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前的老罗斯福总统雕像，他骑在马上，一边一个原住民和一个非洲人。多年来，该雕像被批评象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不过该博物馆的声明说，他们只反对雕像，不反对罗斯福总统，因为他是具有开创性的环保主义者，而且他父亲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周日，疫情爆发以来关闭了三个月的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首次恢复室内弥撒，允许的容量是四分之一，信徒必须遵守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的规定。
在全美疫情出现反复的情况下，纽约人谨慎小心地重启经济社会活动。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如果一切顺利，纽约市将于独立日后的周一，也就是7月6号正式进入重启的第三阶段。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伯尔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特朗普总统。此前，白宫对伯尔顿作出回应，抨击他是骗子和泄露机密信息的叛徒。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约翰·伯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特朗普总统是危险和反复无常的，并说总统非常愿意对对手国家做出对美国有害的让步，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伯尔顿曾做过18个月的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许多研究对外政策的人认为他毫不妥协地鼓吹经济和军事压力以对抗国家安全威胁的做法太极端。伯尔顿反对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反对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他在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报复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无人机之后，在去年九月份离开白宫。在伊朗支持的团体在伊拉克发动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后，伯尔顿后来支持特朗普一月份的命令，发动无人机袭击，打死一名伊朗高级将领。伯尔顿在他有争议的新回忆录《事发之事：白宫回忆录》中指责总统为了他的政治利益而危害国家安全。他说，特朗普明确要求习近平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帮助他赢得连任。他说，总统纵容习近平建造监狱，囚禁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计划。关于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总统弹劾审判的核心指控，伯尔顿对美国之音说，总统确实不当的扣押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以要求提供有关其民主党政治对手的破坏性信息。
The focus on the Ukraine...
伯尔顿为自己在弹劾期间拒绝作证辩护，称这场审判成了一场极具党派色彩的纠纷。最后，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澄清了对特朗普的指控。特朗普总统称伯尔顿的书是谎言和编造故事的汇编，同时指责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伯尔顿是叛徒，因为他涉嫌侵犯美国人民对他的神圣信任。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新冠疫情冲击下的中国金融市场在线信托公司违约的暴雷事件。分析人士称，经济下滑冲击下的信托业难免发生预期违约或暴雷事件，而投资者集体维权将面临当局维稳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六月中旬以来，四川信托公司的 TOT， 也就是信托中的信托项目中，有部分投资产品发生逾期，上百投资人前往成都市信访部门，并三次集体到四川信托总部要求保障权益，其中十余人6月24号作为川信 TOT 违约项目的受害人代表，与该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再次进行面对面沟通。参加当面沟通的投资人代表之一吴晓松说，当时与会的还有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官员。吴晓松指出，川信公司一度承认 TOT 项目有交叉违规操作行为，但后来又予以否认。这位投资人表示，川信 TOT 项目至少涉及四种违规行为。
所谓的期限错配，这个词儿是一个专用名词儿，说成一个大众通用语言就叫庞氏骗局，就是用后面的人的钱，这个叫错配。第二个违规挪用，就是我本来说我要去投这个项目的钱，我拿到其他地方去干别的事儿了。第三个就是他和之前嘛，他除了就跟错配也有关系哈，跟第一个错配也有关系，就是抹掉坏账嘛。比如说我的这些所有的投的项目，不管是 TOT 的或者非 TOT 的项目，我出现问题我都把钱兑付给了别人，对吧？我兑付给了别人，那我肯定是会有坏账的。理论上来说，我抹掉坏账，我应该这个钱应该从哪儿来呢？应该从我的利润里面来，对吧？但他并没有，他拿的就是我们投资人的钱去抹掉这个他之前坏账的一些项目上缺掉的钱。然后第四个就是和别人就说进行一些互抬，就是那种叫什么坏掉的项目互相融资，就是说我这个项目比如坏掉了，对吧？我应该卖不掉，产生不了现金，所以我的钱回不来。但是他们有个方法是什么呢？两家信托公司，我出钱买你的不良资产，融你的不良资产，你出钱融我的不良资产，然后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这个项目还在操作，对吧？还有价值，然后其实两边的这个已经是坏掉的东西，他们只是相当于是钱过了一遍手，然后又退回来了。
投资人吴晓松表示，川信 TOT 项目的门槛比较高，投资人中又有许多老人，由于他们相信中国的信托法和国家背书，而且有政府机构监管，所以把毕生积蓄投进了他们以为风险比较低的理财产品，以免坐吃山空。有的人在现在不能按期兑付的项目上投资，本来是为了赚一点比银行储蓄略高一些的利息，养老治病或者给孩子留学，所以这些投资人都在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水漂。
老人是真的是一辈子的钱，相信国家，也没有说去投那种其他什么真的是市场监管下的，而是国家监管下的这个信托机构，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很多人可能现在会更受不了一些。你比如说像 P2P 一样的，哦，我谈你那个10%几、20%的这种利息，也没有，我们的利息也比银行高一些，比那个 P2P 还是低很多。
四川信托上海财富中心的理财专家邵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既是金融投资业者，也是川信投资项目的投资人。他说，当前的疫情和不利的金融形势下，川信资金池出现兑付逾期的情况也算正常，这跟 P2P 暴雷不一样。他表示，希望公司和政府能够尽快处理相关问题，不要任其发酵。
当前的形势呢，特别是疫情以后啊，形势也，特别是金融形势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也算正常吧，是吧？现在银监会的那个强监管的前提下，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现在目前出来这样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后续的话，我觉得站在客户的角度，我目前也站在销售角度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也希望公司包括政府能尽快处理，不要发酵太大。
投资人吴晓松说，川信方面用疫情影响当作无法如期兑付本金和利息的借口，其实是几年来的违规挪用项目资金出现坏账导致资不抵债。
对外 括疫情和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只要你了解点儿的人，你都知道这个事儿是他的借口。具体的情况是因为他违规在操作这个资金。
在四川成都的吴晓松表示，目前北京、大连、山东等一些地方的投资人也在为川信 TOT 项目发生的违约问题表达维权诉求。不过吴晓松指出，上海那边的投资人似乎还没有动静，可能跟之前发生的安信信托获得重组继续运营有关。现在四川的投资人希望川信也能实现重组，或者由政府牵头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投资人不至于落得血本无归的结局。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你像北京、像大连、山东，还有几个地方，他的很多投资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已经开始觉得这事不对了。上海那边没有什么动向，就说明上海那边安抚工作做得很好，因为上海他们正好之前安信那个就是上海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
在上海的川信经纪人邵峰认为，金融机构在中国一般而言没有破产一说，最多就是重组。他说，目前来说，川信是一家金融机构，对于该机构后续的重组，特别是对客户的兑付，他很有信心。独立的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目前的信托产业规模可能在17-20万亿元左右，不仅是川信，还有安信等一些别的信托企业已经暴雷，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问题。他说，经济下滑的形势是导致信托公司暴雷非常重要的引爆点，会集中爆发。这位分析人士指出，信托公司实际上就是影子银行，风险防控能力不及银行，而且还有政策风险，比如经营房地产开发投资等银行不做的项目，遇上经济下滑和疫情影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川信等信托企业逾期兑付是不出人意料的。贺江兵指出，川信 TOT 项目已经打破刚性兑付，其背后的银行不会拿钱代为付账，因此他担心川信投资人的理财项目可能打水漂，血本无归。
这个中国的投资者他风险教育还很不够，只有炒股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个亏了他不会闹。你像这个信托本身就是高风险，他本身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明令禁止银行不能投的，他才投，所以他本身就是个高风险高收益这样的。
贺江兵表示，西方的信托是受人之托替人理财，大家族、公司或者个人将大笔资金委托金融机构代为理财，而中国的信托业则是反着来的，先有项目，把项目分成块，然后找金融机构、富豪和投资人募集资金，从事银行不做的投资。他说，一遇到经济下滑，最先倒掉的是参与者以自嘲为屌丝的平民百姓和中产者为主的网贷平台 P2P， 然后是制度设计有问题的信托机构。目前来看，银行虽然会由于经济形势不好而出现更多不良资产，但还远远不会因为这些暴雷事件而面临危机。贺江兵和在上海的信托理财顾问邵峰都提到了国家层面的维稳。邵峰表示，他说的维稳指的是当局特别强调的当前工作重点六稳当中的稳投资、稳金融。贺江兵则直言，他说的维稳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对蒙受大笔资金损失的信托公司客户进行稳控，阻止钱财被信托公司违规操作的受害人采取维权行动。川信投资人吴晓松称，他们一行十多人代表川信难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出面与川信高管见面，没有上街举牌或拉横幅，但仍然被公安部门打电话及登门警告。他还表示，每次投资人集体到川信总部、银监会或信访部门请愿，都有一些警察到场，并且封锁通向大街和市中心天府广场的路口，只允许请愿者分别从请愿现场的后门街巷离开。这位投资人表示，希望社会和媒体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希望有关各方参照先前发生的安信和江西中江信托等重组案例，积极妥善解决问题。
对，我们 还在继续维权吗？
四川信托公司的公开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其官网5月11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说，有别有用心者捏造并散播关于四川信托即将被接管、资金池业务全部停止等不实信息，严重诋毁我公司声誉。公司郑重声明如下：一、我公司经营管理工作一切正常，各项业务均有序开展；二、对于前述不实言论，我公司已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其对我公司造成的损害后果追究其法律责任。该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该公司恒泰优资二号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第8期、11期、15期将对6月20号到期的投资信托计划在10个工作日内执行收益分配。投资人代表吴晓松周一告诉美国之音，川信目前只有极少项目如期分配，已经违约逾期的项目没有进展。银监会一位肖处长对前去投诉的投资人没有做出明确回应。据中国媒体报道，四川信托监事会主席孔维文本月早些时候称，四川信托资金池业务目前遇到流动性问题，在考虑处置资产和引进战略投资者。报道说，目前四川信托已经被银监局贴身监管。川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据说是曾担任上市公司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刘苍龙。刘苍龙是因黑社会杀人案而被执行死刑的四川汉龙集团的掌门人刘汉的堂兄。据百度介绍，刘苍龙曾2度担任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获得当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指责加拿大领导人就北京起诉2名加拿大人一案说三道四，歪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严重误导公众。此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针对赵立坚有关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将有利于2名加拿大人获释的暗示，表示不能允许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影响我们司法系统的运作。赵立坚的说法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究竟是中共人质外交露底，还是外媒曲解甚至歪曲中国？中国最具战狼色彩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屡次引发争议，他是秉承上意还是个人问题？为什么北京在华为问题上不惜血本？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此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具体内容。
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们看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口气呢十分严厉，表明了中方的3点立场。那么呢，我们就循着这三个要点，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国和加拿大就人质外交这个问题上进行的较量。中国大使馆的声明说，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司法机关独立办案，2名加拿大被告呢这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本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的情况。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方一直认为呢是这个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华为高管孟晚舟，这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2名这个加拿大公民呢不是任意拘押，那么这种说法能成立吗？胡先生，
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正好相反，加拿大配合美国拘押孟晚舟不是任意拘押，而中国拘押2名加拿大人，那才是任意拘押。那我们都知道，美国要抓孟晚舟的理由就是他涉嫌犯了这个欺诈银行罪。其实早在2017年的4月，华为就知道美国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那个时候，华为在美国的子公司 就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要求了解有关的信息。那以后呢，这个华为的高管包括孟晚舟就躲着，就避开，就不敢到美国来，因为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他们是美国做出这种这个要求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么他们就该做正面的回应，但是他们没有做任何的回应，而呢就相反就采取了这个躲避的措施，一直躲着不到这个美国来。那么刚好就2018年这个年底呢，他是孟晚舟刚好他要到墨西哥，本来按过去他就是去到美国，可这次他就知道怕美国出事儿，所以才假到这个加拿大，而美国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就知道如果在加拿大转机的时候不把它扣下来，那就没有机会再把它扣下来了，这个官司就没法立案了，这样子才向加拿大提出这个要求。而加拿大和美国呢，它是有着引渡协议的，因此它有义务来这么做啊。再有呢，你看，按照引渡的协议，加拿大方面它就必须要做出判决。那么你美国指控的这些罪名在加拿大是不是也属于犯罪？如果也属于犯罪呢，加拿大才有理由把这个孟晚舟移交给美国。那么不久前加拿大法院就做出了这个判决，认为孟晚舟呢就是涉嫌这个双重犯罪。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整个过程是合乎程序的，也是合乎法律的。因此他再说我们也都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孟晚舟所受到的待遇，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自我隔离差不多嘛。
嗯，
所以完全是正当的，毫无疑问的。而中国方面拘押那两个加拿大人，那倒是纯粹是任意拘押，因为那两个人，你看这个，特别这个康明凯，他本来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一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个专家顾问，从2017年起就在中国那个地方这个工作，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都是透明的。那么一直根本就，中国政府也没有找他的麻烦，而仅仅是在孟晚舟被加拿大这个拘押之后，才把他和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同事，这个所谓这个迈克尔一块抓起来，而以这个间谍这个罪的名义把他抓起来。所以这个时间从那个方式来看，那显然，更何况他们两个在拘押期间和外界就根本不，和他的待遇和孟晚舟在加拿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嗯，
因此呢，中国扣押这两位加拿大人，那才是真正的任意拘押。
那么从这个加方和中方拘押的这个时间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呢也能看出究竟谁在任意拘押。刚才胡先生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配合美国调查拘押孟晚舟之后不久，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抓，不判不诉，一年多之后，就在加拿大法院。不久前呢，我们看到加拿大法院拒绝释放孟晚舟之后不久呢，这个中国当局正式起诉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从时间点上来看，这个显然是一种针对加拿大政府或者加拿大司法当局行为的一种报复。那么这个，而且从理由上来看啊，就刚才侯平先生已经分析了这个问题，就是中方实际上就包括华为，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美国在对他们的这个这些个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啊，所以呢，这个他是蓄意的就避开这个直接去美国，去到美国。那这次来看，这个他从加拿大被拘，显然这个我们此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孟晚舟这个被拘，他确实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从美国的角度和加拿大的角度来看都是比较充分的。但是我觉得中方这个做法呢，就是先拘起来，再找罪名。然后呢，这个扣上个这个间谍罪的帽子，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做法上做得太明显了哈。
嗯，
这个让人看出这个中共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做法就是一种人质外交啊，甚至是战狼外交。
嗯，
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同和同情。谢谢。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问题的关键了。中方的声明说呢，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星期引述了康明凯妻子的话，但加拿大媒体故意把康明凯妻子的话报道为发言人的表态。声明说，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声明啊，说这种做法居心叵测，严重误导公众，违背职业道德。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赵立坚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
赵立坚的这个表态纯属诡辩。
嗯，
因为第一，康明凯妻子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讲的话，媒体早有报道，哪里还需要你赵立坚再来转述一道呢？再说你赵立坚是中国政府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那么你发言人的你的工作就是阐述中国这个政府官方的这个政策，你要表达的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因此当你转述康明凯妻子这句话的时候，别人当然会理解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啊。所以这点是毫无疑问，别人做出这种判断那是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就像不久前啊，那赵立坚在推特上说什么可能是美军把病毒带到中国，那这种说法他同样是因为你的身份是你决定了你这种讲话带有官方的色彩，更何况这次讲话他还是在一种正式场合下讲的，那么他毫无更是代表官方的身份。如果说他在措辞上没有直接的表示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的话，那也仅仅是因为是所谓外交辞令而已。那么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外界对他的这个对赵立坚这种发言的表这个这个判断完全是符合实际的。
嗯，那么我也注意到啊，如果说误导公众，那曲解赵立坚的可不仅仅是加拿大媒体，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报道了赵立坚的这个表态，不过大部分西方媒体都加上暗示这样两个字。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赵立坚他要引述康明凯妻子的话，这位发言人他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呢？
嗯，我觉得是在暗示。实际上他在无意间呢已经暴露了中方的一个底线啊，这个底线就是以两名这个加拿大公民来换取这个孟晚舟的自由。实际上这个就是中共的底线。那这种暗示呢，实际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做的比较愚蠢啊，就是本来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司法案件，我们没有见到哪一次有哪一位中国的企业家被这个中国政府如此重视，而且不厌其烦的再三的替他说话啊，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这反过来呢，我觉得倒凸显了就是孟晚舟的情报价值啊。因为你中方这个外交部发言表态太过分了嘛啊，而且明显的就是一种要挟的态势。而且我们注意这种做法也不是第一次啊，此前在这个就是关于那个铜锣湾书店这个事件，关于桂明海的自由，中方也是找了这个桂明海的，通过这个通过当时这个就是瑞典的驻华大使，然后找了桂明海的女儿来做工作，说明呢他们经常会利用亲情来施加压力，这个也是他们的惯用做法。所以我觉得这位发言人实在是太不专业了，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暴露了这个孟晚舟啊的这个情报价值，实际上把孟晚舟他们这位这个中国政府如此重视的人，把他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谢谢。
那么西方舆论呢？ 被中国赤裸裸的这种人质外交所震惊。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不能允许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来影响我们司法系统的运作。特鲁多指出，如果任由北京的人质外交得逞，那么认为呢，任意逮捕加拿大公民就是影响加国人民和政府的这个有效的运作方式，那么今后就没有加拿大人是安全的。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态，这件事对中国外交、对中国形象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这件事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外交、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我们知道，当加拿大最初拘留孟晚舟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向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这个释放孟晚舟。当时呢，特鲁多就表示这是司法独立，作为政府无权干预。那么这次呢，就是首先是借这个康明凯妻子之口，就说明呢，就说其实政府是可以把这个把孟晚舟放掉的。另外还有加拿大政界的一些名流，向给政府写信，发表公开信，也提出了同样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你政府是可以把孟晚舟放了的，这样子呢，如果放了呢，可以缓和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等等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他做出总论表示，也是在于就是进一步向特鲁多政府施加压力。那么特鲁多就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明显就是人质外交嘛啊。所以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他的让步，政府做出了相关的让步，等于就开了一个口子。那你以后遇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了，中国政府只要不高兴了，他就可以抓一个加拿大人当为人质，对你进行要挟。所以这个特鲁多政府这次表态非常鲜明，就说他绝不能这么做啊。如果这么做了，那就没有一个加拿大人是安全的啊。而这一点呢，恰恰也就反过来，也就进一步向这个让世人更清楚中共当局在这件事他的态度。他所采取的实际上就是人质外交，尽管人质外交这种做法这次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很少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做的这么露骨，而且这么引人注目。因此他对中国政府的在外部的形象毫无疑问是构成了很严重的打击。
那么无论是明指还是这个暗示，北京呢的确是想让这个加拿大明白，就是说两名加拿大人是否获释与孟晚舟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么说到这里，谁在任意拘押，谁在搞人质外交，应该是自有公论了。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觉得这一次赵立坚的这个表态，它是一种明指呢，还是一种这个暗示？您刚才提到北京这样做有点不顾脸面，不计成本，但是有人说孟晚舟和华为值得中国这样做，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刚才我其实可能回答的已经有点早了，不过我们还可以接着说。
是的，
华为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地位这个问题，以前我也分析过多次，从华为的这个资本构成啊，以及这个华为的这个老板这任正非的这个崛起的历史来看，我认为他就是跟这个中共的军方有着这样的背景。这个从90年代我分析起就谈到过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看到呢，这个美国啊，贵国也已经把这个华为和其他一些中国企业列为中共的这个军方企业。那么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判断啊，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这个有共识的，就是华为确实是一个中共的军方的，而且是带有情报使命的那个企业。当时还有很多的这个推特上有很多人还跟我争论，认为华为就是一个民企。那我也提出了我的理由，我认为华为不是民企。那现在来看呢，这个华为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上。所以呢，这个中共这次就是不顾血本的公开的把这个问题挑明， 就是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要交换人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各国的这个情报活动都有一种就是互换间谍的这么一种惯例，但是呢这一次这个赵立坚公开的做这样的表示的话，那给人的感觉就是暗示啊，甚至就是挑明了这个孟晚舟就是我们中共官方的人，或者我们中共官方这个情报部门的人，那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中共就是担心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以后可能会说出对中国政府不利的，透露出一些对中国政府不利的这个内情啊，所以呢他们有点气急败坏啊，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孟晚舟赶紧弄回来。至于孟晚舟自己怎么想咱们其实是另一回事儿。从孟晚舟的个人利益上来讲，也有很多人分析他可能跟美国政府合作的话，作为污点证人的话可能他还安全一些，但是如果他回到中国，那就只有听这个中共有关部门的摆布了，那他的命运可能就不一定是很安全啊。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思考，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山东一位农民出身的女性在不忘初心继续追求大学梦时，意外并吃惊地发现她16年前曾深深自责的高考落榜是因为录取通知书被他人冒名顶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突如其来的发现令陈春秀大吃一惊，在向山东理工大学查询后，陈春秀得知他16年前的确被该校专科录取，通知书也寄出，但他之所以没有收到是因为这个总分考了546分的正根陈春秀被另外一个总分只考了303分的冒名的陈春秀给顶替了。陈春秀出身农村家庭，父母靠种田为生，那时他家很穷，由于他学习比较好，父亲决定只供他上学，弟弟念完中学就辍学打工。就像成千上万希望通过读书上学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一样，陈春秀也曾梦想着通过上大学为自己奠定一个美好未来的基础。然而因为他被人冒名顶替，陈春秀的大学梦不仅破灭，一生的命运从此被改变。2004年的中国网络还不发达，很多人也没有手机和电脑，尽管陈春秀知道他的高考分数不仅达到并且超过了专科录取线，因为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门路和关系的陈春秀只能深深自责自己的努力不够，接受残酷无情的落榜现实，深埋大学梦，开始打工赚钱。这些年来他当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后来结婚生子，直到做幼儿教师后家境好转，今年五月打算重拾过往的大学梦。在中国一些地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并非鲜见。北京的知名权力活动人士胡佳说，这种案例往往发生在高考入学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如人口大省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般案例发生在乡镇农村，其中以女生被冒名顶替的为多数。据他介绍，中国高考尤其是人口大省，考生多，录取分数线起点高，竞争十分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那些成绩不好却又想上大学的学生家长动用各种权力和关系，不惜违纪违法买通或串通相关人员，让自己的孩子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把本来应该上大学的人推下独木桥，坠入河中。
这种悲剧如果能被曝光出来的，那是凤毛麟角的，就是说在这个浮在水面，就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大头是在水下，而这种被媒体曝光出来 人群还只能算是说这种被冒名顶替的受害者中的幸运儿。
胡佳指出，这些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发生后，顶替的家人往往会动用金钱来摆平，也有的顶替的家人有权有势，受害者上访告状也奈何不了这些权贵，最后往往被迫吞下苦果，自认倒霉。南方都市报6月19号报道，从2018年至2019年，山东省的14所大专院校排查出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大学涉嫌冒名顶替的有135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的案件并非罕见。2020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经非常普及和发达，手机和自媒体也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得益于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陈春秀这个农家女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新闻被迅速传播和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6月19号针对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事件发表文章称，窃取一个女孩的大学梦，让这个出身贫困的农家女孩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错过了另一种人生，另一种可能。她伤害了一个渴望通过努力奋斗改变命运的寒门学子，有关部门必须彻查一个个具体的责任人。旅居纽约的中国政论家胡平说，中国高考制度下发生的冒名顶替案件，究其原因在于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和监督机制。
就是第一，你这个你这方面的体制，它应该在高考入学这种问题上，因为这个牵涉这寒门子弟的这个他们的出路、他们的上升的机会，应该有很严厉的这个制裁措施，这个是严重的缺失。另一方面，它也是体制本身缺少一种有效的监督。另外呢，相应的机制之外，更缺少一个广泛的监督的机制，那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胡平说，清朝的科举考试冒名顶替或徇私舞弊的情况不仅极为罕见，而且惩罚严厉到杀头，这对那些敢于冒险舞弊的人具有很大的威慑性。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高考一锤定终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状滋生了伪造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高考、冒名顶替他人上大学等不道德、伤害他人的违法违纪问题。冒名顶替是一种违背受害者意志、侵犯受害者权益的盗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影响极大，代价极为严重，可能影响受害人一生的发展甚至幸福。在陈春秀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情发生后，早已大学毕业多年，目前在冠县燕庄街道审计部门工作的顶替者陈某某托亲属从中说和，希望能私了，并称当年是他舅妈找中介代办的，但他舅妈已经去世。陈某某还在5月26日的一份声明中说，本人尊重并服从学校的处理决定，不过受害人陈春秀不同意私了，并已委托律师依法向顶替者起诉，以维护他被侵害的合法权益。陈春秀还向山东理工大学提出了重新入学的申请。目前山东理工大学表示，陈春秀当年的考生电子档案未被篡改，上面还有他本人的照片，学校承认在入学资格审查上存在漏洞。山东理工大学6月22号在其官方微博中表示，学校高度重视陈春秀通过媒体表达的重新来山东理工大学就读的愿望，校方将积极协调，努力帮助其实现愿望。不过此前校方称无此先例，表示拒绝。对于顶替者陈某某，山东理工大学表示，他的学籍已经被注销，陈某某也被所在单位停职。分析人士指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人生求学的大好时光被他人非法侵占和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顶替者的违法行为若不是因为日后某一天某一个事由才意外地把捂了多年的盖子打开，那些当年的受害者仍然蒙在鼓里，仍在为当年的落榜深深自责。而中国还有多少过去发生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现在仍然还没有被披露出来呢？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将赴台访问，中国批评此举是干涉内政。本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维特奇议长展现了捷克斯荣革命的精神，不畏惧共产党的打压，
他们绝对不会在强权的一个压迫下面屈服。他们认为呢，捷克的一个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理念。这些他们说中国，他提到是中国越打压他，他就越想来台湾。
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对于这样的精神表达最崇高的敬意，也竭诚欢迎维特奇议长率团访问台湾。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日前表示，台湾与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国家，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访问台湾非常有意义，尤其双方都是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应该有很多值得共同学习的地方。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6月9日宣布预定今年8、9月访问台湾，成员将包括捷克参议员及企业界代表。维特奇还说，中国政府不断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并增强了他此行的意愿。捷克参议院5月20日以压倒性票数50-1通过支持议长访问台湾。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院长王高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捷克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支持议长访问台湾，显示捷克的政治氛围出现了转变，与美国有类似之处。
我们看到，你说像美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过去也很密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几年来美国的国会啊通过很多友台的法案，而且都是压倒性的票数的通过，也就是说在国会里面共和民主两党都一概多数的这个的支持啊跟台湾的发展关系。
王高成教授还指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政策对捷克有不少投资，相信捷克也在检视相关成效。与此同时，欧盟也在检讨其中国政策，不过各国立场并不一致，捷克的做法相当特别，中国会有何具体反应，其他国家是否会仿效跟进，都还有待观察。台湾前驻捷克代表汪中一日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捷克与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照应两个事件。首先是去年3月，他寻王立受邀出席捷克贸易工业部主办的会议，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民则威胁捷克贸工部长，如果不将他驱离，将取消中捷双方元首的会面。其次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卜去年3月访问台湾，并删除与北京姐妹市协定的一中条款，结果中国取消所有与布拉格有关艺文团体的演出，此举引发捷克官方及民间的不满。赫瑞卜曾经批评中国充满愤恨，并试图左右捷克的舆论。布拉格与台北于今年1月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之后的几天缔结为姐妹市。台湾前驻捷克代表汪中一还谈到，中国曾经提出投入200亿美元在捷克进行基础建设，结果没有落实，还渗透捷克的科技产业和政府，中国的失信与渗透让捷克人民相当反感。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近日告诉捷克通讯社，维特奇议长访问台湾无关自由及价值观，而是否遵守国际准则的问题，并再次指责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台独分裂。针对维特奇批评中国政府阻挠他访问台湾是干涉捷克内政，张建敏回应，这种逻辑讲不通，并认为维特奇活在21世纪，思想却停留在冷战时期。张建敏还指出，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捷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捷克对中国出口额是对台湾的10倍。捷克前参议院议长柯加洛原定今年2月访问台湾，却不幸在出发前猝逝。媒体曾经披露，中国致函柯加洛，如果成行将报复捷克的企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 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